还是利弗莫尔那句话，不是这样做让我赚到钱，也不是那样做让我赚到钱，而是只有一个姿势让我赚到钱。如果有风险幺蛾子的话，大家觉得最有可能的方向来自于哪？那我们当然你也不能太乐观，要想一下，如果这儿有可能出现风险，大家认为风险的最大来源有可能来自于哪里？是全球经济衰退，是美股暴跌，还是哪个方向？有说大非农的，有说加息的，有说海峡的，有说非农数据变好的。这儿的钱第一号的是什么？第一号险是战争重启，对的，这预期又反转了，反转再反转，这儿的风险的黑天鹅在于战争又全面升级了。地缘是这儿的排在第一号的风险，第二号的风险其实也算半个风险，不算很大的风险，就是非农就业数据异常强劲，比如失业率从 4.2 干到 4.0 去了，新增非农就业15万干到20万去了，这是第二号的风险。这两个风险都是透过什么去给市场施加压力的？我极强的加息预期，甚至导致加息一触即发。如果说黑天鹅，说的风险，地缘的风险是排在第一位的，第二位的是大非农的风险，就业数据极其强劲，地缘的传导速度比就业的传导速度快，不知道理解对不？这个对，这个理解的对，因为地缘是什么？实时变化的，通过油价是吧？通过信息直接影响到市场，而非农就业数据它毕竟是一个月一次嘛，一个月一次嘛，所以说它比大非农的还要快，还要实时，所以这两个风险要想清楚，你觉得这个市场你才能考量清楚，这儿值不值得博弈，值不值得参与。首先第一个就要想清楚，这边地缘的风险会不会战争又全面升级了。那目前来看呢，至少没有再打，但是这个协议好像在进展，但似乎又没有完全进展下来，但总体来讲好像是有点不想打那个意思了是吧，或者暂时至少在中期选举之前有这样的意思。但是地缘确实有的时候说不清道明，我们也不是战争专家，也不是什么，也不是懂王身边的内幕人士，但是我还是从这两个角度去讲，这样包括结合现在的消息来讲，我觉得第一个我们从这两天的消息来讲，确确实实这两天的消息看到了说要缓和的迹象，或者说贝森特也出来说，懂王也出来说，虽然这个协议没有尘埃落定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还没有出来，但是市场的目前的风向和走向是往这个缓和的方向去走，但是你说会不会风云突变，主要这个东西太多次的又反转了，所以大家也没有把握说这个东西消息说是缓和的，突然又升级了谁知道。但是我们只能从懂王中期选举100天临近，中期选举临近的角度来讲，中期选举对懂王非常重要，如果战争全面升级，那中期选举的压力毫无疑问可能会丢失两院甚至被弹劾，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或者说我们在100天的当下，8月中上旬来讲啊，不说这个海峡能平安一世啊，或者平安10年，就说这个海峡能平静3个月就够了。先把这个选举搞完了，哪怕回过头来，懂王你想再怎么打怎么打都行。但是这3个月啊，先给咱们消停点，可能他有诉求和动力，这是个第一个角度和逻辑。第二个说美日央行对汇率的联合干预啊，就是说日元不是狂贬吗？后面美日央行联合干预了这个市场，干预这个市场以后。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这个日元从贬值开始走向升值。那我们说贝森特作为对冲基金出身，师从索罗斯和 John Miller 这些对冲基金大佬，所以说他敢于这个时候去进行干预，不怕这个钱打水漂，我相信大体还是偏向于认为这个海峡能够相对比较平静。因为如果海峡是继续升温或者风险全面升高，那美元肯定是走强的，避险情绪会升温的，那美元走强你干预的钱也容易打水漂。所以我们目前也只能从这么几个角度去分析，就认为这个海峡包括从油价的角度来看，油价整体来讲确实也下去不少，虽然今天又有点反弹，但整体来讲下去不少。从这几个角度来讲，我认为海峡接下来走向缓和，甚至这3个月能有一个平静期的概率，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个70%左右，偏高一点。虽然我们都不是军事专家，不知道是不是又反复了，又要全面升级了，但是目前按照新闻的走向来讲，包括这些动机这些信息来讲，偏向于海峡这块还是往缓和的方向走。第二个就是非农就业这块，因为我们看到的什么就业这块，因为我们看到的劳动参与率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下去了1个百分点，因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它掩盖了 美国经济的走弱，或者掩盖了失业率的上行，所以我不太认为倾向失业率从 4.2 还能往下走啊，在世界杯尤其结束之后，我看7月份世界杯结束之后是吧，或者世界杯已经到后半段的时候，新增非农就业还有很多啊，所以失业率这块我觉得也不会说就业市场特别强劲。所以综合这两点我整体还是偏向于认为风险相对还是可控的，或者说这个面还是偏向于机会大于风险，就是这两个黑天鹅有概率。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前前后后想清楚了，你觉得我这值不值得博弈，我怎么去参与这个博弈，我的仓位管理是怎么样的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应对，我觉得把这些想清楚我觉得也就可以了。因为投资市场它没有100%绝对的，它就是个 probability， 是个概率，你把这些想清楚。